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坚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74面，庚午。佛赐文殊简责。那么，当我们在修学守楞严王三昧的时候啊，也就是我们面对所有的人事的因缘，开始啊回光返照，正念真如。这当中，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我想，我们今天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楞严经的修学跟其他的经典是不太一样的。其他的对治止观都是在内心当中增加一个功德，本经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你原来的面目把它恢复出来就好，不要增加什么东西，还它个本来面目。有很多人都问我说，从念佛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要恢复本来面目？那我们现在的面目来念佛有什么缺点？啊，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了解。我们凡夫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们一念心开始升起作用的时候啊，一定要经过根尘式的相互的作用。就是我们一念明了的心啊，一定要依止根去攀岩尘，产生一个了别的事。这样我们才能够产生一个认知的功能。那当然根尘是没有错，因为根尘是这个依他起心，它没有错。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在依止根攀岩尘而产生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心中产生一种执取啊，心有所住，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或者是住在根，或者住在尘，或者住在事。那么有所住，就产生两个问题了。第一个，使令我们的心灵力量变得非常的脆弱。你看，我们修行人一般人都是变来变去的。你看，我们前段时间内心啊，发愿要发菩提心，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过了半年以后，整个心完全退转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受外在的假象的干扰，就是我们心随妄转啊，为这个希望的假象所转，所以变成我们的心变成不决定啊。我们在念佛的时候，信心也不决定，发愿也不决定，念阿弥陀佛的持名也不决定。所以为什么我们临命终的时候，五蕴身心开始败坏的时候，有些人的信愿行还是可以坚定的现出来？有些人的信愿行就现不出来，因为他本身不知道怎么去脱离根尘世的方法。当我们诸根败坏的时候，我们怎么把我们平常的信愿行现出来？所以我们的心住在根尘世，会受到根尘世的影响，因为它是生灭法，就变成我们的心灵所栽培的功德都变得非常的脆弱而不坚定。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的心住在根尘世，使令我们所修的功德都变成非常的狭隘。我们可能在修行当中，信愿行是依止某一个根、某一个境、某一个心态而产生的一个三智量。那心有所住，就会产生顾此失彼。我们的心不能广大，所以。修学所内容上面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简单的讲，有两个好处。第一个，让我们心灵的力量更加的坚定；第二个，让我们心灵的力量更大的广大。因为我们慢慢慢慢，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们不再受根尘世的干扰。当然，我们还是要用根尘世啊，这个大家要清楚哈。我们要用根尘世，但是你可以不受它干扰啊，我们可以无住， 但是我们又可以身心，我们一方面要升起心，但是又要无助啊，这大家的平衡点。我们不能像小镇一样对根尘世是全盘的否定啊，做的一种断灭的心态，这个我们觉得没有必要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像凡夫一样把根尘世咬得死死的，弄到自己很痛苦啊。那就是说本经的原则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依止根尘世来积功累德，我们讲借假修真，但是又能够不受根尘世的干扰。你一方面要身心，但是你又要跟根尘世保持距离。那这关键的修道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刚开始说的啊，你要保持不迷不取不动。所以本经的原则就是说，你要怎么去应用根尘世来断恶修善，来发菩提心，来积功累德，但是你又怎么样能够跟根尘世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这个就是本经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了。啊，那么当然这样的一个目标必须有它的一个过程，有必须有它的一个方便门啊。这个时候，那么当这个25位圣人讲出25个圆通以后呢，佛陀就赐令文殊菩萨呢来检责这个当机的圆通本根，就是我们怎么能够达到不迷不取不动，怎么能够恢复我们本来的面目，那么这个当中从哪一个地方下手会比较简单啊？这颗的大意是这样啊，这当中有三颗：一、佛赐文殊；二、受命检责；三、十种受益。看第一颗，那么这个地方是佛陀正式来赐令文殊菩萨呢来加以鉴别。看经文，于是如来告文殊师利法王子：如今观此25无学诸大菩萨及阿罗汉，各说最初成道方便，皆言修习真实圆通，彼等修行实无优劣前后差别。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就着这个法性来说啊，从一个我们修学圆通的一个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啊。这个时候释迦如来呢就告诉文殊师利菩萨说啊，说你啊，你应该好好的去观察前面的25位的无学啊。这个无学我们前面说过了，无学不是说是啊大乘的无学，而是说成就大乘圆通法门的这些法身的圣人都叫无学啊。那么这当中呢包括呢这些诸大菩萨还有回小向大的诸大阿罗汉，那么他们都各说啊，他们的最初成道方便啊，成就圣道的方便，这个是讲他因地啊。我想每一个人在修学成道的时候呢啊，他的主要原则就是依如如理啊，身如如智啊，又从如如智还照如如理啊。我们讲一不生灭心而生空假中三观，那么空假中三观呢又还证不生灭心啊，讲如是的辗转性循环啊，就把根尘世慢慢的脱落了啊。所以因地当中呢就是有它的方便，在果地上呢又成就了所谓的真实圆通啊。那么就着他的一个果地上的圆通的功德来说呢，他修行的功德来说呢是没有所谓的优劣，没有所谓的啊哪一个法门是在前在后的这样的差别啊。先把他们的结果表出来啊，25圆通的最后到达的目的，你说哎，你恢复的本来面目，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都恢复了本来面目，那么这个本来面目都是一样的啊，这个结果是一样，但是过程当然有不同了。看下一段，我今亦令阿难开悟25行，谁当其根？见我面后，只借众生入菩萨乘，求无上道何方便门得以成就？那么就的过程当中呢，我现在呢是就着，等一下注意了啊，他的检责的根基啊，对象第一个是阿难尊者。那实际阿难尊者能够开悟，那么在这个25个方便法门当中呢，哪一个法门是他的一个 圆通的本根，以及在我灭度以后呢，这个地方特别指的是末法众生。那么在此界的娑婆世界众生当中呢，他想发菩提心修大乘的菩萨乘，而追求无上菩提道呢，要依何种方便法门而容易成就呢？那么我们在正式的去研读文殊菩萨简则之前呢，我们要有两个确认。第一个，这样的简则对象到底有哪些？第一个呢是针对阿难尊者。阿难尊者我们都知道，他个人根性是多闻第一，他很喜欢用耳根来听闻佛法，这是第一个，他的根基是多闻第一的。第二个是针对于末法时代的娑婆众生。末法时代特色是什么呢？障深慧浅，就是你要他修习这个初世的善根很难，你要去修福报还可以，因为他善根浅薄，因为他烦恼又特别的出众。那么这个地方的鉴别对象有两个特色，第一个他是末法众生，第二个是阿难尊者这方面的根基的人。那么偶一大师在这段当中呢，曾经提到一个观念说，那佛陀为什么老人家不出来自己鉴别呢？要请文殊菩萨出来鉴别。当然这当中有两层意思的，偶一大师说，第一个都是说这个鉴别如果说业的果位上来说那么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佛菩萨在利用根尘世当作善巧方便度化众生的时候那真的是无量无边的自在，那没有什么高低的差别。从果位上是没有差别。但是就是因地上来说的确是有他的个人的根基所相应的法门的不同。所以针对一个初机来说呢，文殊菩萨正是一个初机的导师。你看整个华严经初学者都是跟文殊菩萨学最后才到最后才跟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所以文殊菩萨是一个初机的导师啦。既然文殊菩萨身为初机的导师，那么他最了解初机的问题点在哪里，所以请他来简则就是特别的适合。第一点，其实一点呢，文殊菩萨呢，他表示众生的大乘的根本实质。这当中，偶一大师意思就是说呢，暗示其实这个简别呢，你个人也有你个人的差别相，这个是原则性的，不是说一定说是耳根最殊胜，其他的法门都要否定，也不必然是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有一个憎恨跟祝恨的差别。那么这个部分等到我们下一个阶段上到那个地方再详细说明什么叫做正住双行的一个方法。好，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大意就是要简别过程要简别。看下一段，幸而受命简则，文殊菩萨就承受佛陀的慈命来简则一个初心的人，一个末法众生应该怎么来修学这个圆通本根。这当中有两段，一个细疑而正说，看细疑。文殊师利法王子奉佛职职，即从坐起顶礼佛祖，成佛威神说记对佛。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呢，就成佛的职职就开始。这当中值得我们注意的，他是承蒙佛陀的威神的加倍。在佛陀的面前文殊菩萨不敢说我自己来简责是仰仗佛力来简别。那么这当中我们看人二的正说正式的简别圆通本根。这当中有两段，一诵真如不变之体以表真言，二诵真如随缘之能以明染净。那么可依当中呢，就是以偈颂来说明真如本性它的这种不变之体来标示众生的一个真实的根源。我们凡夫在根尘世的活动当中，这些妄想当中呢，什么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呢？先把这个真实的根源标出来。看经文，劫海性成言，言成绝缘妙。 啊，这段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了。好，第一个这个觉呢，指的是本觉理性，这个法，这个海是个譬喻的，就是这个本觉理性呢，这个功德呢甚深广大啊，犹如大海，因为它具足十法界染净的功能。所以这个觉海就是本觉的功德海。那么这个性呢，指的它的体性，它的体性，它的性质是什么呢？是成缘的。成缘指的是呢，它是极而常照啊，指的它的这个不变随缘这一部分的功能来说。缘成觉缘妙，缘成指的是照而常极，指的是它的那种啊随缘不变的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种离相清净的本体叫缘成。那么这个缘成的体是觉缘妙，就是它的这种零零绝绝的功能呢，为什么叫妙呢？是它本来就没有颠倒妄想可得啊，是本来清净啊，不是说我们加以修正以后才清净，是本来就是清净的啊，本来就特别的广大，所以这件事情是微妙不可思议。那么这段它的意思呢，主要要传达的信息啊，这个偈颂就是两个字啊，就是达妄本空，知真本有啊，就告诉你在我们本来面目当中是没有任何的烦恼，没有妄想的。而且这种心性不是谁够送给你的，也不是你修来的，诸佛菩萨只是把它恢复出来，所以它本来就存在的，我们只是迷失掉而已，我们现在把它恢复出来。所以知真本有这个也很重要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在开显这个作用之前啊，维大师说啊，我们在花明染净的因缘以成就十法界差别之前呢，先说明随缘不变之体以为十法界之章本。就是我们现在啊，在整个根尘世当中，我们找不到家啊，佛陀先告诉你，那你从什么地方来？你要先清楚，你从什么地方来都不清楚，你怎么回去呢？啊，我们是从觉海性成缘，缘成觉缘妙而来啊，这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了啊。好，找到根以后呢，这是我们的本来面目。那我们现在的面目是怎么回事？看第二段，先把我们现在的面目跟本来面目弄清楚，然后再做回家的方法。看魁二，耸真如随缘之能，以明染净。那么这个地方用偈颂来说明真如有随缘的功能啊，来说明十法界这种染净的差别啊。为什么佛陀他可以成佛，他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为什么他会变成三恶道众生？为什么有些人会到人天乘？为什么有些人变成恶乘，变成菩萨？那么这种因缘是怎么来的？啊，这个地方是讲众生的现在的面目，这个十法界的差别。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诵随染缘从缘出流，第二个随净缘从流溯源。那么这个地方是讲众生呢啊的真如啊，是随顺杂染的因缘呢，从一心真如的根源当中呢，而有种种的啊，这个三界的生死的果报啊。我们看经文，言明造生所，所立造性王，明王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成成国土，知觉乃众生。先说根本无明，再说自末无明啊，先看根本无明。说言明造生所，言明就是我们自性本具的光明，这个光明前面说过了，是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它没有人所对立的哈。但问题呢，问题在哪里？问题在这个照这个字，这个平等的心性呢，它会怎么样？它后来我们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啊，真如不守自性，一念的妄动， 一念妄动以后呢，就产生一个攀岩的心，就是想要去造，看看外面是怎么回事，一个人造的心。这个人造的心就是生相无明，最初的啊身住意念最维系的生相无明升起的。那么有一个人造的心，当然就有一个所造之境呢，就生一个所造之境。那所立造性王，当这个所造之境安立了以后呢，这样的一种所造之境成立以后呢，造性王这个时候能造的自信的光明就暂时的隐没而不现前，因为有人所对立嘛，有人所对立就把这个平等的集而常造造而常集的心性破坏掉了，所以这个造性王这个地方也就说明了我们凡夫的本来面目呢，一念妄动以后呢，从一个不生灭性又产生一个生灭性，就造成了生灭跟不生灭合合的阿赖耶识产生了，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根本无明产生了阿赖耶识。再往下看，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这个迷妄呢，就是主要是讲第六识跟第七识啊，这两个兄弟啊，迷妄就是他呢依止前面的妄想跟妄境的相互作用啊，妄想去攀岩这个妄境啊，相互的直取，就把虚空创造出来。因为这个我们本来是一个零零结结的空性啊，就转成一个明完的一个完空。一个完空完虚空出来，一个没有觉性的完空出现，这个虚空呢，就是一个这种虚空之相呢，就是妄想攀岩妄境的最初的开始，第一个产生虚空，然后呢，在一直这个虚空呢，在产生种种的想象，就把世界给想象出来。世界产生了以后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的生命开始受了时空的障碍，有寿命的长短，有空间的障碍，你在台北你就不能在高雄就开始有空间上的隔碍，我们的生命就所谓的分段生死了。我们的心性当然呢说是树穷三季横遍十方嘛，哪有什么时空的障碍，但是因为的一念的无明妄动，又有这种妄想的执取，把虚空世界创造出来以后，我们开始就有所谓的分段生死的问题了。这个地方再把前面的前面这句话再讲的详细一点啊，说想成成国土啊，知劫乃众生。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所谓的依报的国土，有正报的众生。依报是怎么来呢？是妄想的泥劫，就变成国土了。你心中经常做某种想象，就把这个国土创造出来了。那么一念的知觉之心呢的一种迷情，就产生了有情的正报。这个地方就是说一正二报是完全是我们一念心啊去把它捏造出来的。关于这段经文，藕益大师有很好的开示，这段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啊。他的大意我讲一下哈。藕益大师说，这个地方啊，他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一念心性啊，是前真在妄，前妄在真啊。就是凡夫一念的迷呢，所以前真在妄。那么诸佛菩萨呢，是一念的觉悟呢，前妄即真啊。这个前真在妄这句话是值得我们去了解哈。我们都喜欢把真实的心性找到，还我一个本来面目。这本来面目在哪里呢？本来面目就在妄想当中，就在妄当中。我们那个时候啊，研究楞严经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很聪明，这个人非常聪明，很可惜后来修密教去了哈。他是我的同学，同班同学，他也是我师兄弟。他问海公一个问题，问得很好。他说反闻闻自性啊，所以我们这念心听到声音啊，就是 听到声音，那你为什么听到声音呢？那个听到声音那个人听的是谁？法门就闻自性。他问海光说，我们现在没有自性啊，我们闻到是自己的妄想啊，那怎么是法门闻自性呢？我们现在自性没有现前，我们回光返照，你从什么地方来？当然我们接触的是对自己的妄想嘛。那么这个问题诸位怎么回答？海公实在是高手，海公说啊，这个妄想的本质就是自性，就前真在妄，不是离开了妄想有另外一个自性，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一个妄想，但是你不断的闻闻闻久了，它就变化了，它就变成自性了，就还它本来面目。你就是不断的用正法去熏习，不是一心，不是一变。我们这样子想好了，你刚开始就是一念不绝，就是无明心习真如，就慢慢慢慢变成这个样子嘛。你现在把它反心回去嘛，你用正法去熏习它，它就是慢慢慢慢慢慢啊，就开始黄梦归真了，还是在念心嘛。说海公说，你成佛的时候那一念心，就是你现在打妄想的心嘛。只是你后来经过佛法的心修，慢慢慢慢，哎，从迷惑转成觉悟。如此而已，不是说你现在打妄想的心是这个心，然后成佛又换另外一个心，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佛法就不合乎大乘的不二法门嘛。比方说，你睡觉的时候是一念的梦心，哦，你梦到梦里明明有六趣，啊，你做一个大国王，内心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你醒来的时候还是一个一般的凡夫。那你做梦的时候那念心跟醒来的心还是一样啊，只是一个人是在梦，一个是醒过来，如此而已。你躺在床上你那念心还是那念心嘛。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现在这个妄想没有用，你现在妄想有很大的作用，因为真实的功德就在这念妄想当中。但问题是你怎么样去把它清修啊，回光返照，让他心修，让他不是一心，不是一变，慢慢慢慢把他带回家去，只就是这一念心。所以这个地方偶一大师说啊，说凡夫你要知道一个观念，前真在妄，所有真实的功德就在你妄想当中啊，问题你怎么把它转变啊。那么这段经文有这一层意思啊，我们看下一段。子二的宋随进言从流朔言，那么十方诸佛菩萨呢是随顺清净的因缘呢，从生死流当中呢啊恢复了我们一心的本源啊。这当中有两段，一总显灭妄归真，二别显归真方便。先说明了 笼总的说明了 灭除希望回归真心的本源。看经文，空生大觉中，如海一偶发，有漏为神国，皆以空所生，欧灭空本无，况复诸山有。先说明我们应该怎么去灭妄归真。空生大觉中，这个空呢，指的是我们一念的无明妄动所产生一种虚空之相啊，这种广大的虚空之相，这个虚空之相是怎么来的呢？是生于我们一念的大觉心性当中。那么这种大觉心性跟虚空的关系呢，就好像大海跟一个小水泡一样。就你看，我们看觉得虚空很大，其实虚空跟大觉心性比起来啊，它只就是大海的一个水泡而已。那么更何况虚空如此呢，何况是有漏的微尘国呢？有漏指的是我们的正报的五蕴身心，微尘国是指的是依报的国土，这个一正二报都是依止虚空而升起的啦。那么更在我们一念心性当中呢，那更是水泡中的水泡了，那更加渺小了。这个地方讲迷真起妄，就是我们为了要追求微小的水泡，结果我们失去的广大的心性的功德，所以我们凡夫是因小失大了。欧灭空本无，况复诸山有， 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要把这个水泡把它消灭掉，就是它从什么地方来，你就把它回到什么地方去。水泡是从大海中来，所以你还是让它回到大海，把水泡的相状消失，把大海的体性现出来。那么欧一灭，水泡一灭，无明的妄动一灭，这个时候呢，虚空跟整个有漏微尘国土呢，都回归到大觉的心性。那么这样子呢，况复诸三有，连虚空都没有了，何况是其他的一正二报有情无情呢？啊，当然都回归到一念心性。藕益大师在研究楞严经的时候，诸位去看藕益大师的传记啊，因为他在这段是开悟了。我们讲开悟的楞严，其实藕益大师在空生大劫中如海一幅画，他老人家24岁出家，25岁读楞严经，读到这一段空生大劫中如海一幅画，他想说这个世间上怎么有这个大劫心性呢，这么广大，能够做虚空的章本。他升起一念的移情，就在进山坐禅，结果在坐禅当中回光返照，他经常问自己的身心世界，你从什么地方来，结果一念的相应突然间开悟。开悟以后呢，他真实的测证了、我们一念心性果然是数穷三境横遍十方，他这时候真实的相信我们的身心世界不是从父母中来，不是，也就是说呢，我们在三界轮回当中，我们过去生可能是个天人，今生是个人，来生可能到极乐世界。其实这个果报的转换，不管你是天人也好，你的天人还是不离开一念心心。像我们今生是个人，我们这个人的身心世界也不离开一念心心。即就是你到了极乐世界，你现出了32相80种法5种神通，你也不离开你一念心性。我们的身心世界都是一念心性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就是在一念心性当中因缘和合而希望显现，等到因缘结束了，那么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就是这个大海当中它产生一个水泡，水泡它跑到虚空时间不会很短，它总有一天要 下坠嘛，回去以后又变成大海，又产生另外一个水泡，又变成大海。这就是空生大劫中如海一幅画的真实意。藕益大师就从这个地方彻底的开悟，他知道所谓的随缘不变之体跟不变随缘之用，这个体用之间的互动关系啊。那么你了解这个关系，你就知道啊，我们要从假入空也好，从空出假也好，这个之间啊，就也可以随时的哈、去运用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把这个原则性啊，法妄归真的原则啊，把它说出来，就是简单的讲，要破除这个假象啊，破相显真啊。那么原则讲出来以后，再讲它的方法了，看丑恶啊，别显归真方便，这个别的开显啊。法妄归真的方便法门，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总是方便虚则，二正位显方便门啊。先笼统的说明呢，方便呢要减则啊，不是说你想修什么就修什么，要把这个方便法门减则减则啊。看经文，归言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圣性无不通，顺逆皆方便，初心入三昧，持顺不同轮。归言性无二，归言啊，就是当我们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啊，回归到一心的本源的时候啊，一心的本源它的体性是没有差别的。你比如说阿弥陀佛，它的一心本源跟释迦牟尼佛的一心本源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在下手的观照这当中的方便呢， 就有所谓的啊六根六乘六是七大的这么多的啊不同的法门啊，这是在下所是有所不同啊。圣性无不通，顺利皆方便。圣性就是正得圆通的这一念心性的一种圣人啊，这个地方指的是法身以上的菩萨。对法身菩萨来说呢，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啊都是通达的，他是顺观逆观啊，都是悟入圆通的方便。我们在研究楞严经的时候啊，他的心情是什么呀？是把心带回家，从生灭门入真如门，所以他很强调耳根。我们在文会讲到耳根的特性就是很稳定，非常稳定，它这个根啊很耐用又很稳定，不像眼根变来变去的，也不像意根啊它也是扰动很厉害，它耳根相对相当稳定，所以你回家的路啊干扰是最少的。从就是说你这个走十条路到台北去啊，这一条路都没有什么三分，又很顺畅，这一条是最快。所以我们从一个凡夫的生灭心回到不生灭心的时候，耳根是最快。但是当你研究法华经的时候，态度就不一样。法华经是证得圣性的人，他重空出假的时候啊，他度化众生的时候，积功累德的时候，那真的是顺利皆方便。那根尘是对他是没有障碍，他可以现出一个色相。你说我们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谁代表阿弥陀佛？你也可以说啊，那个佛像是阿弥陀，也可以 啊阿弥陀佛是法界身的，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嘛。你说阿弥陀佛的声音，以音声来总持阿弥陀佛也可以啊，色声香味触法都是阿弥陀佛现身的一个方便。阿弥陀佛是顺利界方便，他可以用顺的让你欢喜，也可以刺激你。阿弥陀佛也现出恶逆的因缘，你看常不清菩萨就是要现你恶因缘来刺激众生，让众生起嗔恚心来打他，结果还是种三根，顺利界方便。所以回光返照的时候，回家的路越稳定越好，因为我们是三根薄弱，障碍就很多了。但是你从回家的路要出来的时候，那就不是一条路了，那你是真的是顺利皆方便。你看法华经啊，随手拈来都是诸佛菩萨的方便。你看若人一举手乃至小低头皆已成佛道，佛菩萨总是有办法让众生中栽培三根。所以从自利的角度要很严谨，但是利他的角度，那佛菩萨的功德妙用，那真的是顺利皆方便。所以归严性无二这个地方指的是回家的时候要小心谨慎，但是圣性无不通呢，是说圣人从空出假的时候，那他就不要选择一条路，那什么路都可以走了啊。所以总结就是呢，初心入三昧，持顺不通人。就一个初学者来说啊，要悟入首楞严王三昧，你要把心带回家，那这个选择一条稳定的道路啊，它的快慢的速度啊的确是不同的。你说你不选择什么道路，那你会吃亏的，因为事实上日节相悖嘛，这个佛陀都讲过了嘛。你那个路选错了，你修一节，你要修一天就够了呗。啊，所以回家的路要好好的选择，从家里面出来就不要选择了，那你是随心自在了啊。所以这两条路是不太一样的啊。那么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呢，啊，你看本经的25圆通，维摩诘经讲32种法门，华严经的53参，为什么要开出这么多法门呢？因为啊，良由众生根基不一啊，自此如来巧说之不同啊。啊，的确，我们一念，我们是这样子讲哈，我们一念的妄动以后， 我们每一个人从一念心性妄动以后，这个流转的过程不同，所以回教的多也就不同。你看我们从小的环境不同啊，我们接触的人不同，那回教路怎么会一样呢？不同，不可能嘛。你怎么出来的，要怎么回去？阿难尊者是多闻第一啊，末法时代藏僧会前，当然选择一个稳定一点的啊。那就是说初心啊，一定要先了解自己的根基，这点很重要啊。因为这个契机是妙法嘛，治病是良药嘛啊。你看那个在多印有一段啊，那段是说啊，孔夫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路，子路问孔子一个问题，说啊，说闻诸行师，说我听到一个事情，听到一个上法，是不是马上去做呢？孔子说你不能这样子，有父兄在，因何闻诸行师？你爸爸跟你哥哥都还在，你就敢什么事都去做？你问问老人家的意思啊。那么过没多久，冉求又来问同一个问题啊，说闻诸行师，说我听到一个事情，应该赶快去做吗？孔子说赶快去做，闻诸行师，没有错，赶快做。那么同样一个问题，孔夫子做出两个解答。这个公西华呢，就问孔子说，你老人家怎么对子路讲这样的话，对冉求讲这样的话呢？孔夫子说啊，说求也退故进之，说冉求这个人呢、啊，做什么事呢、啊、优柔寡断，退退缩缩的，所以你要给他鼓励一下，他的法门鼓励对他是妙法。子路呢，有也坚人故退之，子路这个人呢、啊，做什么事太超过，坚人太主动积极了，所以我让他缓慢一下，他已经很冲动了，你要叫他赶快去做，那就糟糕了啊。所以初心入三昧，持续不断的，对一个初心的人来说呢，我们的确选择一个自己适当的法门，你会进步很快。你看很多人为什么没什么进步，就找不到自己适当的法门，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真正了解自己啊。也就是这个法门是依止根基安立的啊，良由众生根基不一啊，自是如来巧说不同啊，说是啊，契机是妙法了。这《般若云经》哪一句话是妙法啊？你相应的那个法就是妙法，是这个意思。好，好，你这个观念清楚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啊去引恶，正式的选择啊修学守楞严王三昧。圆通的方便啊，就是你要扣住啊，你扣住一句话哈、啊，契机是妙法，治病是良药啊。你这观念建立起来以后啊，你就有资格啊来减别了。好，我们看卯一的啊减肥，卯二的减食。首先呢，先减别啊，就的末法众生来说，就阿难尊者来说啊，是不是圆通的？先把它减去。这当中有四段，一减六尘，二减五根，三减六识，四减七障。首先我们看成立的减六尘啊，在圆通的当中呢，先减去六尘的所缘境。这六尘的所缘境呢，因为它是不普遍的，而且它是变化太大，对初心来说我们很难掌控，所以从这个地方回家呢，并不是非常好的路。好，好，我们休息十分钟。